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
好开心再次有机会同大家在这里一起分享神的话。
很高兴有机会再一次在这里同大家分享神的话。
我们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请大家再一次我们低头做一个简单的祈祷。
在我们开始讲道以前，请大家一起低头，我们再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今天来敬拜你。
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再给我们有一次在这里敬拜你。
求你的灵现在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心中动工。
求你的灵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心中动工。
加添我们属灵的智慧。
加添我们属灵的智慧。
能够明白你的话。
能够明白你的话。
也都求你在我们心中做一个感动。
求你也在我们心中做感动。
让我们能够回应你的话，行你的话。
能够回应你的话，行你的话。
将讲的听的一同仰望你，求你自己掌管带领。
讲的听的都交给你的手上，求你一起带领。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今天开心啊，见阿明回来。
今天很高兴看见明回来了。
今天呢是六月最后一个礼拜日。
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
有什么特别啊？
有什么特别呢？
上个礼拜有什么事发生啊？
上个礼拜有什么事发生呢？
夏天来了嘛，是吧？
夏天到了。
大家可能不是很热，因为在 LA 就不是热，就是没那么热的，是吧？
在 LA 其实不太感觉，就是热和没有那么热。
但是现在进入了夏天。
现在进入夏天了。
虽然是热一点，但是我想我们又有放假，都大家是很享受的。
但是我们还在放假的，大家都很享受。
今天呢要跟大家讲这个题目是管家的道德观。
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是管家的道德观。
再一次跟大家温习一下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
再跟大家温习一下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
忠于托付作好管家。
忠于托付做好管家。
我们的重点呢就是要学习在神所赐各样的恩典上面，比如学业、事业、工作、家庭、财富等等，去学习做个好的管家。
重点是学习在神所赐的各样恩典，包括学业、事业、家庭、钱财、时间、健康上都做好的管家。
咁我哋呢个主题啊，关于管家主题咧，系旧年已经开始有讲嘅，系提到管家嘅呢个意识。
我们去年已经讲这个管家的意识。
我唔知道大家以前啊，如果你去另外啲教会，你有听过几多关于呢个管家呢个嘅圣经嘅教导？
我不知道，如果大家在别的教会来的话，你听过多少有关于管家的教导？
我自己的经验呢是通常不是很多的，不是很多教会呢会讲这个所谓管家这个的概念。
我自己的经验不是那么多的教会会讲管家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教会呢是有这两年的时间大家一起在这方面去学习的。
所以我们教会是有这两年的时间在这方面一起学习。
总结一下我们讲管家有四方面的东西。
总过来说我们讲管家有四方面。
第一，管家的身份其实就是一个仆人来的。
管家的身份其实是一个仆人。
但是他的跟个仆人有什么分别呢？
那跟仆人有什么分别呢？
他是一个高级的仆人。
他是高级的仆人。
就是说呢他是主人会托付他呢来到管很多东西的。就是整个家很多东西都给他管。
主人会交托许多重要的事给他管的。
所以他不是只是听主人讲句他做一样东
西。不是光是主人说一句他就做一件这样的。
所以他要做的范围呢是很多东西的。在我们基督徒来讲呢就是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惠上面我们都要学习做管家。
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所有神给我们的恩赐里面我们都要做好的管家。
有神对我们作为管家要求就是两样，第一就是忠心，第二是要有见识有智慧。
神对我们管家的要求第一是忠心，其次办事要有见识有智慧。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时时用这几样东西来到去反省衡量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神的一个好管家呢？
所以我们会从这个方面常常会反省，到底我们是不是神的好管家？
有没有时时听神的话呢？因为做仆人嘛。
有没有常常听神的话？因为我们要做好的仆人。
知不知道主人托付我们做什么呢？
知不知道我们的主人托付我们做什么呢？
啊，对主人有没有忠心？有没有见识呢？
对主人有没有忠心？有没有见识？
咁今日呢个系承接住我上两个月啦，四月一次讲到嘅内容。
我们这一次是承接四月份讲到。
我哋今年一路以嚟呢，我系从呢个角度同家去思想嘅。
我们今年一直就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
就系从一啲我哋表面上啊睇落去，好似同我哋信仰冇乜关系嗰啲嘢啊，就系学业啊、事业啊、钱啊。屋企咁啊，唔关教会啊，唔关信仰事喎，好似。
我们是看有一些事，比方学业、职业、金钱、家庭等等，好像不跟属灵的事有关。
咁我哋究竟点样样去学习喺四方面嚟到应用圣经嘅原则嚟到去做管家咧？
那我们怎么用圣经的原则做好的管家呢？
咁我之前提过有四方面嘅。
我以前提过有四方面的。
第一方面，我哋要认定我哋嘅目的啊 ，purpose。
第一要认定我们的目的。
就要荣耀神。
要荣耀神。
第二咧就要定目标啊，系可以定目标啊，应该定一啲目标，一啲嘅 goals 啊。
第二是要定目标。
啊，为神要想做啲咩嘢咧？
为神要做什么呢？
然后第三系按住神所俾我哋睇到嘅佢嘅价值观。来到去衡量我们做事的优先次序，
然后神给我们看见的价值观来定优先的次序，
然后最后呢就是要持守圣经给我们看到的那个道德观来到去做所有事情的决定，
最后呢要持守圣经给我们看见的道德观来做决定。
所以四月份我跟大家讲到那个分享呢是讲到这里的第三点的，就是管家的价值观。
上一次讲的第三点就是管家的价值观。
咁所以今日呢我就会讲到第四点啦。
今天要讲第四点啦。
就是讲到管家的道德观，英文就是一个 morality, 道德。
就是管家的道德观。
咁我是会揀在圣经里面有好清楚教导到的有两个的道德标准同大家来反省。
我在圣经里面抽了两个很清楚的教持道德观跟大家分享。
咁但圣经里面教的道德标准有很多的嘛。
圣经教导的道德标准有很多。
咁我所以都会尝试花少少时间呢去扼要讲一讲我哋点样知道边啲系圣经定嘅道德标准。
我们会扼要的看是哪一些圣经定的标准。
咁当然呢一堂嘅讲道可能好皮毛只可以接触到，不过希望可以有一些基本概念给大家知道。
当然一堂只能讲一些皮毛，至少让大家知道一下。
所以呢我讲到的前半部呢是给两条鱼大家吃。
前面好像给两条鱼大家吃。
后面的部分呢是稍微讲一讲怎么去钓鱼。
后面呢教大家怎么样去钓鱼。
所以希望即是即刻你可以饱肚啊。然后你回去慢慢做，可以继续去自己可以钓到鱼去饱肚，好吗？
希望马上你可以吃饱了，然后回家可以继续帮自己吃饱。
好，管家的道德观。
管家的道德观。
什么叫道德观呢？
什么叫道德观呢？
作为管家，为什么我们需要有道德观呢？
做管家的为什么要有道德观呢？
很简单来讲，道德观就是我们个人对于一些事物的对错那个的看法和那个的评价。
简单说就是对事情的对错的看法与评价。
我们上一次讲到呢说价值观呢就未必有很明显的对错的。
上一次讲价值观不一定有明显的对错。
只不过是一些紧要一些，一些没那么紧要。
有些比较重要，有的没有那么重要。
今天所讲的道德观呢就是针对对定错的问题，圣经说哪些是错的，哪些是没有错不是犯罪的。
看圣经有什么是错的，有什么没有说错。
跟做管家有什么关系呢？
跟管家的关系呢？
大家记唔记得我第一点，管家系仆人，系咪？
我们刚才第一点说，管家是仆人，
同埋我哋系好有代表性嘅仆人，因为管好多嘢嘛。
我们还是有代表性的仆人，因为我们要管好多的事。
所以我哋系代表紧主人去做嘢嘅。
所以我们是代表我们的主人做事的。
嗱，咁所以我哋作为呢个神嘅仆人或者管家咧，我哋嗰个道德观就应该系会俾其他人认为系代表我哋嘅主人啦，系咪啊？
所以我们代表主人的话，人家看来就是我们代表神。
啊，系唔系就另外一回事咧？
到底是不是，那是另一回事了。
啊，但系我哋既然系为着主人做嘢，人哋就会觉得我哋系代表主人啊嘛，系咪？
但是我们既然是代表我们主人做事，人家看来我们就是代表了主人。
啊，所以如果大家去翻工啊，如果老板叫你去同某人去商量，去讨论一啲嘅计划。咁對方就會覺得你係代表緊你個老闆去同佢去協議噶嘛？
比方你代表你的老闆去跟別人商調一些事，人家看着你就覺得你是代表老闆啦。
嗱，咁所以我哋作為一個管家咧，我哋嗰個道德嘅標準咧，應該要同我哋個主人嘅道德標準一樣，咁先至得噶嘛。如果唔係，會令到好多人混亂噶。
所以我们做管家的，我们的道德观应该与我们的主人一样，不然的话人家都会觉得混乱。
啊，所以我们平时很多时候做基督徒，我们就会即刻学啊，究竟神说什么啱咩唔啱。
平常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就会学习到什么做是对的，什么做是不对的。
啊，但如果我们从管家的角度看呢，
但是我们从管家的角度来看呢，
这个就不是单单我个人做一些啱定唔啱嘅嘢咁简单咯，
就不单是我做对与不对那么简单了，
而是我哋有代表性嘅，
而且我们还有代表性。
我哋做嘅嘢咧系代表紧神嘅，
我们做的事是代表神的，
所以人哋睇我哋就会将我哋所做嘅嘢等同，哇！原来呢个神系做啲咁嘅嘢噶，咁啊！
所以人家看我们就会觉得，哦，我们做这些事，你们的神是这样做的吗？
啊，所以嗰个责任就大咗好多啦。
所以责任就很大了。
好，所以今日咧，我系想同大家一起去思想一下一个喺旧约里边嘅故仔。
我们今天先从大家看旧约一个故事。
头先我哋读过呢段经文啦。
刚才已经读过这段经文，
列王记下的第五章，
列王记下第五章。
啊，我这里提到有两个人的名，
这里提到两个人的名字，
第一个是以利沙，
第一个是以利沙。
这个名字大家熟不熟啊？
这个名字大家熟吗？
都熟的，不过很多时候就有少少混乱，以利亚、以利沙，特别你读英文的时候，亚撒，会有少少混乱，不过应该是比较出名的。
这个以利沙也是一个比较出名的先知。
但第二个名字呢，大家读不读得出来？
第二个名字念得出来吗？
记下世，一看下去就知道就是翻译的字眼来的。
这个名字叫基哈西，看上去就是翻音翻出来的。
大家听这个名字有没有印象啊？
大家听这个名字有印象吗？
啊，原来我咁讲，我自己冇印象嘅。
啊，我自己也没有印象。
啊，就算我今日谂住讲到咧，即系喺度准备过程，突然间谂下，嗰个人叫咩名咧？唔记得咗，又要睇翻啊。
我准备讲章嘅时候，也会忽然忘了这个人到底什么名字。
所以如果你要出一啲咩圣经问答比赛啊，问呢条就啊，即系99%嘅人都神唔识嘅。以利沙嗰部人叫咩名啊？你下一次试一下。
所以如果你要出题目圣经问答的话，你去问。基哈西是谁？大概99%都回不出来。
啊，重点是点解我哋唔系咁知佢咧？
重点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他呢？
因为佢是一个小儿科，即系唔出名的人嚟嘅。
因为是小儿科不出名的人物。
嗱，圣经里边一系你就好熟灵啊嘛，好伟大为神做嘢。
圣经里面要么是很伟大、很熟灵的为神做事的。
一系咧你就系大奸大恶做啲耶和华好憎嘅事。
或者你是做大奸大恶做坏事的，
咁呢两种人都出名啦。
这两种人都不会出名的。
啊，基哈西咧就即系高不成低不就嗰种吓。
这个基哈西呢高不成低不就。
啊，唔系属灵嘅，
也不属灵。
你话佢系大奸大恶咩？又唔系、哦。
你说他是大奸大恶吗？
嗱，咁点解我会拣呢段经文呢？我就觉得哇，我好容易认同佢啊！
我讲在这段经文，我觉得我们容易认同他。
啊、我讲我啊，我唔知道大家系咪啊？即系普通人物，
好像是个普通的人物。
冇乜做大，即系咩成就，亦都冇乜大错吓。
没有什么大的成就，有也没有什么大错。
是啊，就是我就是这样的人啊。
那我就是这样的人了。
咁所以在他身上呢，发觉话好多嘢一读，我真系好认同到嘅。
我读这个故事呢，诶，好多地方我能认同。
啊，咁所以今日我哋一起嚟睇睇，睇大家有冇同感啦。
我今天跟大家一起看有没有同感。
咁为咗时间嘅悭啲咧，我就好简单去总括呢个古仔嘅一啲前因后果，就唔去读嗰啲经文。
因为为了省时间，大概讲一讲这个故事的背景。
啊，呢段嘅古仔之前，我哋头先冇读嘅，就系、是、呢件事个背景系咩嘢咧？啊，
我们刚才没有念的一个背景。
咁我知道以利沙咧系呢个以色列国，即系北国啊。嗰时候即系犹太人已经分裂咗，有南国、北国。北国叫以色列，佢系以色列国嘅先知嚟嘅。
我们历史上知道以色列分成北国、南国，今天讲的先知以利沙是北国的先知。
所以这个所谓以色列国呢，指个北国的以色列国，不是泛指以色列人。
所以是北国以色列。
咁喺北国以色列国嘅再北呢，外邦就有呢个亚兰呢个国，亦即係今日嘅所谓亚述啊 ,Syria。
在这个以色列在北的呢，就是亚兰，就今天的亚述。
咁嗰度有一个大臣叫乃曼，咁生咗大麻风。
那有个大臣叫乃曼的，长了大麻风。
咁佢听讲咧，以色列国有先知，可能可以医好佢嘅病啊，所以佢就带咗好多财物嚟到以色列嘅地方。
他听说以色列有先知可以治好他的病，于是带了许多的财物。
所以佢系准备所谓重金礼聘呢个先知啊，帮佢医病嘅。
所以他是准备了很多的钱，准备让这个先知治他的病。
结果先知咧见都唔见佢，就系派啲仆人话：，你去约旦河冲凉洗七次啦。咁，咁佢好翻咯。
结果先知也没有见他，只是叫他到约旦河里洗澡七次，结果就好了。
今日我哋读呢段经文咧，就系、是、呢件事之后发生嘅嘢啦。
今天我们念过的经文是那个事以后发生的事。
咁要对今日我哋嗰段经文啲内容要多啲了解咧，就要稍微知道一下佢带咗几多财物去。
我们要比较了解，到底这个我们讲什么呢？要算一算，他到底带了多少的财物去？
咁我稍微咧就将圣经记载，佢带咗十个他连德嘅银。
我们稍微讲一讲，就是他圣经说他带了十个他连德的银子，
然后带了六千个舍客勒的金，
还有六千舍客勒的金，
然后还有十套衣服，
然后有十套的衣服。
咁我睇完之后就一头雾水，咁即係几多啫，係咪？
咁我们看了一头雾水，我们也不知道。
咁我唔详细解释即係等于几多啦，我就将最后嗰个结果同大家分享。
最后结果我跟大家分享。
按今日银同金嘅市值，
按今天金银的市值，
佢嗰带咗呢係有800磅嘅银，所以大概係22万美金价值。呢个係先两日嘅市价。
这几天的这个市价大概有22万美金。
然后他带了160磅的金，先来的市价是大概480万美金。
那么这个金呢，大概值今天的480万美金。
那么总共带了500万左右。
总共带了大概500万美金。
对他来说可能就是湿湿碎啊，就是整个国家大臣。
对这个国家大臣来说也算不了什么事。
所以他带了500万嘅价值嘅呢啲财物嚟到，想去重金礼聘先知去医佢病，
所以带了这么多的钱来找先知治他的病。
好啦，咁呢个今日呢段嘅故事嘅重点喺边一度咧？
这个今天的故事的终点在哪里？
就系以利沙医好咗佢啦，咁但系乃曼嚟到就话即系你咁犀利，我要送礼物俾你啦，带咗500万嚟，梗要即系 show 下 quality 啦，即系演下嘢。
那么既然以利沙治好了乃曼的病，他就说：哎，我要给他钱，表示一下。
咁但以利沙系坚决唔要嘅。
但以利沙呢，坚决不要。
唔单止一次啊，再次都唔要。
不止一次，再一次都不要。
咁但系以利沙呢个仆人就阿基哈西啦，啊，佢出现啦。
那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出现了。
啊，佢就有啲贪心啊。
他就有点贪心了。
咁所以当呢个乃曼走咗之后咧，佢就走去追乃曼，就话：诶、哎，要啲啦，要啲啦，咁啊。
所以当这个乃曼走了以后，他就跟着去说：诶、哎，稍微要一点吧。
啊，咁所以最后结果咧，就佢自己同埋佢啲后裔咧都中咗招啊，染咗麻风病。
结果的这个基哈西跟他的后裔都得了麻风病。
好啦，咁呢件呢、这个古仔我自己睇嘅时候，有啲咩嘅属灵嘅教训可以睇到咧？咁
我看这个故事有什么属灵嘅教训呢？
嗱，同翻我哋今日嘅主题去思想就系、这个仆人啊，基哈西好明显佢系冇按住主人嗰个道德标准去做嘢啦，佢代表主人啦。
很明显，今天这个仆人基哈西没有照他的主人的道德观做事，
主人话唔要嘛，
主人说不要，
系坚持唔要嘛，
坚持不要，
但佢转咗个头就去话要、啊，
但这个仆人就转过来就要了，
咁、所以结果咧佢被主人去问责嘅、
结果就被主人问责。
OK 嗱，咁所以呢个嘅情况咧，当我哋睇嘅时候，我就尝试去谂下啦，基哈西啊，好容易同佢认同喎，咁佢可能有啲咩谂法咧咁？
我们想一想。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想法？
咁圣经冇记载啊，
这圣经没有记载的。
所以当我尝试咁谂嘅时候，我系其实投射紧我自己。我如果喺个情况咧，我可能系会咁谂嘅。
圣经没有记载，我就投射自己。如果是我的话，会不会这样想呢？
啊，亦即系话我哋一个人啊，普遍好多时候，当我哋要犯罪嘅时候，好多时候会俾自己一啲嘅藉口嘅。
我们一个人如果是有可能犯罪的话，常会给自己有些借口。
啊、最明显就是喂，我不是呃他，不是抢他的，乃曼自己说要送礼物给我们的、哦。
首先呢，不是我要骗他，要抢他的，乃曼自己要给的呀。
是吗？所以我问他要，不是呃他的、哦、他是很乐意给的、哦。
我问他要，不是要骗他，而是他自己要给的。
同埋我问他拿啲礼物呢，冇害到人㗎喎、哦。
而且我问他拿这些礼物没有害人呢、啊、
我哋好多时系咪会有咁嘅想啊，喂我做呢件事冇人受伤害啫。
我们会做一些事诶没有人伤害受伤害、啊。
所以我哋今日现代人好多时候有一个藉口就系、是、我呢件事冇伤害到人，所以就唔应该系错啦。
所以我们今天的想法，如果我们做某些事没有伤害人不算大错。
啊、我哋有冇咁嘅想法啊？
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会唔会有容易咁嘅想法啊？
很容易，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啊、我哋听过有一个咁嘅形容词叫 victimless crime 啊，即系你做呢、这个犯呢个罪咧，冇受害人噶、哦，咁紧张做乜啊？咁吓。
即美国人的讲法就是没有受害人的罪算不了什么。
咁呢个可能嘅想法。
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另外一个想法呢？
另外一个想法呢？
啊、我不知道希西家啊，不是希西家，基哈西啊，知不知道乃曼带了所有财物总数？但他大概看咁可有个印象啦，可能。
我想这个基哈西大概不会知道乃曼到底总共带了多少钱来。
所以如果他带了500万来，
所以如果他带了500万来，
现在基哈西就问他拿大概20000左右价值的金银的。
那个基哈西只是问他拿20000块钱的
银子。
的银子。
那你计一计都不到半个百分比啊，百分点。少过 0.5%。
算一算的话还不到 0.5%。
对他哎真是九牛一毛啦，有咩冇影响嘅啫，是吗？
对这个乃曼来说算不了什么。
哎，我哋现代人咪有咁嘅借口啊。
我们现代人会不会有这样借口呢？
呃下政府，呃下保险公司有乜所谓啊，佢哋咁多钱。
稍微欺骗一下政府保险公司有什么关系呢？他们那么多的钱，
系咪？系咪会有咁嘅想法啦？
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哋报税嗰时候唔系咁诚实，系咪有咁嘅想法啦？
我们报税的时候没有那么诚实，会不会有这样想法呢？
我啲又唔系几多十亿、千亿嗰啲好有钱嘅人，诶、几万、十万、八万嘅报税，诶、即系呃啲冇乜所谓啦吓。
我不是那些千万的富豪，那么稍微一点点算不了什么啦。
啊，这个是很容易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很容易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对方是很有钱，
因为对方很有钱，
所以我呃他也没有所谓的，
所以拿一点点算不了什么、
啊、所以这个可能是他的想法，圣经没有提，
这是可能会他有这样的想法，圣经没有这样说的。
我只是说如果是我呢，我很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是翁伟琪的话，他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我也都观察到很多人呢好像有这样的想法，
我观察很多的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想法。
好啦，咁我哋再提问一个问题，究竟呢个基哈西错喺边度呢？
那我问的问题了，那基哈西到底有没有错？错在哪里？
啊，冇受害人噶、
哦，没有受害人呢、
啊？啊，对乃曼嚟讲，佢要抬翻咁多嘢翻去，都其实好麻烦啫，留低晒喺度咪好咯，系嘛？
其实对乃曼来说，还要把东西拿回去也很麻烦，留下一些好了。
我帮紧乃曼噶，咁
我系帮了乃曼啦。
乜错喺边度咧？咁
错在哪里？
嗱，好明显咧，我哋睇到系佢系起咗有贪心嘅，有贪念。
最少我们看见他有贪念。
我哋相信佢呢个咁嘅贪念咧，就违背咗阿以利沙佢嘅主人嗰个道德标准。
我相信这个仆人的贪念呢，就违背了他的主人以利沙的想法。
因为圣经记载以利沙讲过咁嘅话，
圣经里面记过以利沙有这样说过。
啊，就是、当以利沙这个去话呢个仆人你做咗呢样嘢唔啱嘅时候，佢就解释：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葡萄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薄皮的时候呢？
后来以利沙就教训他的仆人说：这个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布匹的时候呢？
嗱，所以佢将好多嘢加咗上去，系嘛？
他还加了许多东西上去。
咁即系话咧，佢意思就系你攞咗啲钱咧，你跟住想做嗰啲就谂住想买葡萄园啊，买橄榄园啊，买牛羊啊。请自己不做仆人啦，直去请个仆人咁啊！
所以以利沙是说：，哎，你这个家伙，你拿了这个钱，不单是拿了钱了，大概还去想买葡萄园，这是只是找仆人享福了吧？
所以意思就系话，你咁贪心，而家起事系你去贪心嘅时候咧，
意思说你这么贪心，这个时候不是你贪心的时候。
好啦，咁我哋睇到呢个仆人呢个贪心，
我们看见仆人贪心，
就带嚟佢第二样错嘅地方啦。
带来第二样错的地方，
就系佢讲大话啦。
就是他撒谎了。
OK， 佢同几多人讲大话？
他跟什么人撒谎呢？
几多个啊？
几个？
头先读圣经嘅时候有冇留意啊？
刚才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留意？
第一个他就呃了乃曼啦。
第一是欺骗了乃曼。
啊，他走到乃曼那里，哎，我主人现在改变主意啊，就想要啲金银啊，是吧？
他到乃曼那个时候是，哎，我主人稍微改了一些主意，稍微拿一点吧。
他这样的讲呢，大家有没有留意？他是直接抵触紧伊利沙没几耐之前讲的嘢噶。
他这样说其实是抵触了他的主人以利沙刚刚讲的话。
以利沙是很重复坚持不要这些礼物。
这个先知以利沙重复又重复不拿礼物。
但是现在这个仆人就说，哎，现在以利沙要了，这样。
但是现在这个仆人说，哎，我现在主人要一点。
啊，所以大家想那个那个意义在哪里？
大家看见这个意义在哪里吗？
好了，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22节那里，我不重复读了，他就总之讲了个大话，就说，哎，我们有需要，现在要了，是吧？
刚才我们念过的22节，我们今天不重复了，现在就是说，哎，现在我们有一点点需要。
佢特别强调系咩？我主人打发我嚟嘅。
他特别强调是我主人打发我来的。
如果你是以利沙，你知道你的仆人这样讲，你会怎样反应啊？
如果你是以利沙，知道你的仆人这样说，你有什么反应呢？
你会话冇乜所谓啦。
你会说没关系。
佢都出于好意啫。
他也出于好意吧。
会不会啊？
会不会？
啊，如果是我，我好嬲啊！
如果是我，
有冇搞错？
我是会很生气，
因为你是 misrepresent 紧我，即系你是误导紧人，以为人哋觉得我是咁，我不是咁噶嘛。
因为你这样搞的话，人家对我的印象错了嘛。
嗱，咁呢个仆人唔止呃个乃曼，佢连阿以利沙都想呃嘅。
所以这个仆人不单是骗了乃曼，连他的主人他也要骗。
佢后来佢见到个主人。
后来他看见主人。
啊，以利沙咧，其实嗰时候已经知道佢系做咗呢样嘢。
其实以利沙已经知道他仆人做了这样的事。
咁就问佢：喂，你头先去咗边啊？咁
就问他：你刚才去哪里了？
仆人点样回答啊？
仆人怎么回答呢？
我边度都冇去啊！
我没去哪里。
似唔似你啲细路仔回答你啊？
像不像？
头先去一边，我冇去啊。
好像家里的小孩子会时候也会这样回答。
啊，佢系即系。对住阿以利沙系讲大话，
但是面对的以利沙这样撒谎，
啊，所以我哋话佢有贪心，有讲大话，
所以他有贪心，有撒谎。
但仲有一样嗱，我哋唔知啊，圣经冇好明显咁讲，但佢好有可能系伤害咗先知甚至神嗰个嘅名声嘅。
有，还有一点，圣经没有明讲，但其实是伤害了先知。甚至于神的名声了，
因为之前啊，乃曼已经得到医治之后，哇，佢喺度赞美神嘅。
刚才我们念过，就是他们是会赞美神
啊，定为即系天下只有你哋呢个神系真神啊。
因为乃曼说：哎呀，天下只有你们这个耶和华是真实的。
然后咧，佢真系悔改啊，我唔拜其他假神。
跟着他还说：我现在悔改了，我不拜一切的假神。
啊，所以系对佢嚟讲系真系有一个好嘅见证嚟到让佢认识到以色列人嘅呢个耶和华嘅。
其实一个很好的见证，让他认识了耶和华是真神。
但系呢个仆人做咗呢样嘢啊，会唔会真系影响佢？即系佢表面就冇嘢啦，你要礼物俾你，心里边会唔会想呢个以利沙冇？为什么会这样的，即是出意反意的。
虽然圣经没有说了，但是这个乃曼会不会想，这个以利沙蛮奇怪的，前面这样说，现在又改了。
所以很简单这样看，你会看到这个仆人好像又不是做到很多 很大的大奸大恶的事。
所以 表面上这个仆人好像没有做什么大奸大恶的事。
但是他做的事的影响可以是很深远的。
但是他做的事的影响可能会很深远的。
好，或者我们很快的来到去讲讲，这里提到他有贪心又有讲大话，那这两个道德的标准有没有圣经根据呢？
我们稍微讲一讲，那我们说他又贪心又撒谎，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呢？这种
道德标准，因为我们如果想说，这两个是应该我们基督徒有的嘅道德嘅标准嘅时候咧，我哋都应该知道紧佢圣经喺边度嚟讲呢样嘢。
如果我们说这两点是有圣经的标准的话，到底怎么圣经怎么说呢？
咁呢部分我比较快啲讲啦吓。
这部分讲得快一些啦。
第一讲唔好贪心。
一说不可贪心。
啊，大家应该记得十诫里边第十诫就讲呢样嘢啦。
我们大概会记得十诫里面就讲过这一点。
就唔好贪人啲屋啊、妻子啊等等等等。
不要贪恋人家的屋子什么等等等等。
啊，来到新约呢，
到了新约呢，
提摩太前书那里又提到不要贪财。
提摩太前书也讲到不要贪财。
啊，我们教会有两个团契呢，最近都查到这个题目的，查经查到这个题目。
我们教会有两个团契查经都查到这样的题目。
广东话的以乐团契和国语的金美团契先啱啱查过关于钱财呢样嘢。
粤语的娱乐团契、国语的金美团契都查过钱财的事。
啊，都有提过呢个是贪财呢样嘢。
都提过贪财这回事。
好啦，第二个唔好讲大话。
第二，不要撒谎。
啊，旧约箴言好明讲啦，说方言嘅嘴系耶和华所憎恶嘅。
不可撒谎呢？箴言很清楚讲了，神所厌恶的就是说谎言的嘴。
而新约呢，哥罗西书亦都好清楚讲，唔好彼此说谎，因为你哋已经脱去旧人啦。
哥罗西书的新约也是这样说，不要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
嗱，喺呢度俾我哋睇到嗰个贪财系万恶之根啊！提波太前书嗰度嗰个呢、这个咁嘅呢句说话，即系活现咗出嚟。
我们就看见在刚才提摩太书那里讲到了贪财是万恶之精的活现了，
因为这个仆人他是起于贪财，
这个仆人因为起于贪财
就引来第一样的恶是讲大话，
引来第一个的恶是撒谎。
那大家看可能、他这个大话都很小的，又没什么人 受害是吗？
虽然说这个撒谎也没有多造成多大的伤害，
但我们知道这个这样的讲大话可能下一步是怎样，就很积极的去呃人钱欺骗，就会有伤害人的。
从这一步呢，可能将来就 会欺骗人，会伤害人了。
当有贪心的时候，可能对于一个在有权的人来讲呢，他会去接受贿赂了，然后呢可能他会做假见证去陷害人了。
如果有这个有这个权柄有地位的人，可能因为贪心就会要受贿赂。
咁再严重啲呢，我哋可能都系受害者之一，就贪钱嘅人就会去偷去抢啦。
再进一步，贪钱的人可能会去偷，可能会去抢。
所以会引致可能受伤啊，甚至杀人嘅。
可能有人因此受伤，有人被杀。
所以如果大家睇右边呢一系列嘅嘢呢，
我们看右边这些几点呢，
至少有其中三样呢，十诫都有提嘅。
至少有三样在十诫里面也有提到的。
是咩？唔好偷系嘛？
不能偷。
唔可以杀人系嘛？
不能杀人。
唔好做假见证陷害人系咪？
不要做，不能做假见证。
都系贪嘅呢个念，贪念引起跟住会有嘅一啲行动，一啲嘅罪。
都是从贪念开始会引出这些罪。
所以我哋自己反省嘅时候，我哋就要谂下，好多时候我哋自己一啲小贪啊。
我们反省一下，我们有的时候反正是小贪。
其实喺本质上，可能同嗰啲去抢你嘢、偷你嘢，甚至因为钱去杀人，那个性质系一样嘅，都系因为贪嘅。
但是实际上来看，跟我们贪小的、跟他大的、跟杀人下。商人是有关系的，是同一类的。
我不知道大家即系近呢十年八年有冇系俾人偷过嘢？
在最近这十年八年里面，有没有给人偷过东西？
或者甚至俾人抢过嘢，有冇啊？
甚至给人抢过东西？
如果冇啊，感谢神啊！
如果没有的话，你感谢神。
我哋屋企咧，至少有三次啊，俾人偷嘢。
我家里好几次给人偷过，
就唔系入嚟屋偷。
也不是屋子里面来偷，
在我车底里面偷，
在我车底偷过，
将车里面那个的catalytic converter 叫做那种是跟废气有关的，偷了三次，在七年之内偷了三次。
七年以内我的车子那个 catalytic converter 给人偷了三次。
每次被人偷当然是很气了，
每次 给人偷的时候都很生气，这样又给偷了。
咁就心谂深层，佢就贪心啊，系嘛？
想真的，他其实是贪心。
咁佢大贪，
他是大贪。
我自己系咪都有小贪
呢？那我自己有没有小贪呢？
我自己记得我有啲咩小贪嘅经历咧，咁啊，或者面对上小贪嘅经历。
我想一想，我有没有面对的小贪的经历呢？
有两次比较明显的，都是跟报税有关的。
有两次比较明显的都跟报税有关的。
那么第一次呢，就是我来到美国之后的第一次报税的经验。
第一次是我刚来美国第一次报税的那个经历。
咁呢个系学生嗰个时代好耐下。
那是学生时代很久以前了。
可能以前都同大家分享过嘅。
从前可能也跟大家分享过。
就系唔知道究竟用边份税表嚟到去报。
不知道用哪一份税表去报。
咁我觉得自己系留学生，唔系呢度永久居民，系咪？所以应该用一个所谓外地人啊，non-resident 嘅报税表咁。
我那时候想，我也不是加美国的人，我拿一个 non-resident 这样的表去填好了。
咁但我一比较，嗰份 non-resident 啊，唔系美国人嘅报税同 resident 嗰份报税，哇，差好远喎！一份系唔需要俾税，因为收入好少；另外一份咧就系唔系都抽咗我三分一去嘅。
但是我把两个税单比一比的话，这两个相要交的税相差很多了。
咁所以当时候就有一个嘅试探嚟啊。
那个时候就有个试探。
系唔系都报嗰个当居民咁样报啦，唔使俾税咁几好呢？
就想当时居民报不用付税那有多好。
咁但神喺度感动我就係喂唔得喎，你乜你呃政府。
但是那个时候神就感动我，你这样骗政府不对。
咁所以其实呃嘅系几百蚊嘅事咋。
其实骗了，所谓骗了也不过几百块钱的事。
但我就会发觉，原来几百蚊我都会想呃的。
就发现几百块我还是会想骗人。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这个美德的延伸啊。
我不知道这不是中国人的美德的一个延伸。
我们自小都是，我不知道现在后生那些，我们以前的年代自小都是说要悭啊。
我从小受的教育能省就省。
同样嗰样嘢，喂呢个平啲喎，咁梗系买平啲嗰个啦，系嘛？
同样的东西有便宜有贵，当然选便宜的。
买嘢之前，梗系要睇下报纸边啲有 coupon 啊。
在买东西以前，有什么东西有 coupon 有减价的？
搵工咁啊，要搵啲高薪啲噶啦。
找工作呢，找一个薪水付得高的。
所以即是说呢，我们即是我自己啦，觉得即是好多这些的价值呢是已经根深蒂固啦。
我觉得这些
价值，
这些价值
是根深蒂固了，是
根深蒂固在我们心里。
咁所以如果可以唔使俾钱人，梗系唔要俾钱人啦，系咪？
能不给当然不要给。
咁所以嚟到咁样嘅想法嘅时候，只要觉得话喂呢样嘢我咁样做都冇人知啦，我呢啲咁嘅叫做咩？即系好少嘅收入嘅人，政府点会去复核我嘅税咧？咁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会这样想，像我这些鸡毛蒜皮的钱，政府怎么会来找我麻烦？
所以就会好容易觉得，做咗都冇问题嘅咁。
做了也没问题吧？
咁但神就喺我对边系，即系叫我冇平安。
但是神就让我心里没有平安。
咁长话短说，咁我后来打电话俾嘅税务局 find out 啊，原来系可以填嗰份美国嘅税表，因为我已经喺美国住多过一年啦。
后来我就打电话到税务局，是可以用居民的这个税表，因为我在美国居住了已经超过一年了。
好啦，咁似乎好似即系有少少嘅基督徒嘅。所谓得胜的经历啊，
好像也是胜了一仗了。
咁但基督徒都唔系成日得胜噶嘛？
那基督徒不是每次得胜啊？
另外一次又系第一次嘅。
另外一次呢，也是第一次的。
咁呢个可能大概十年前到啦，我唔记得啦。
大概十年前吧。
就系我报税嘅时候，就发觉，点解嗰个税表会问我，你今年有冇喺外州订咗啲嘢冇俾税嘅？
那税表里面有一项说，你有没有在外州订的东西没有给税的呢？
以前我哋咩 Amazon 啲咩买嗰嘢，如果间公司喺加州，佢就会收你税啦。如果佢唔喺加州咧，佢就唔会收你税噶，系咪？以前啊，
从前，比方在 Amazon 买东西的话，好像是这样子。你在美国，在加州买的，要付税。如果那个东西从别州来的，可能不要付税。
咁所以我哋已经惯咗咁啊嘛，所以成日买嘢都要。问啦，嗰间公司系咪外州啊？外州我先买。同样一样嘢，如果加州公司唔买，因为我要俾税。
是同一件事，我们就会想到底是加州的呢，还是外州的？ 睡也不没有睡，你差一段了。
咁但系嗰一年开始咧，似乎条例改咗啦。
但是从某年开始的条例好像改了。
就算喺外州买嘅咧，你都要俾税。咁佢点样嚟追你咧？就系、是、用你报税嘅时候就问你咯。
从某年开始就改了，虽然你在外州买还是要付税的，但怎么问你呢？但是报税的时候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睇到佢咁嘅问题嘅时候，我就唔忿气啦吓。
那看见这个问题的话，我心里面就不服气。
哦，你呢个就系马后炮啊！即系我使晒钱之后，而家你先嚟同我追税。
你这好像是马后炮，我钱已经花了，你现在才来拿我的税。
所以嗰年呢，我就冇报到嗰啲税嘅。
所以那一年我没有报那个税。
到第二年又有那条问题出来了。
下一年呢，那个问题又来了。
那个时候神就跟我讲嘢了，你现在没借口了，不是马后炮了，是吧？
现在神就对我讲话了，你这一次没有借口了吧？
去年已经告诉你了嘛。
去年已经告诉你了。
啊，那所以到第二年我就 OK,OK。Okay, okay,
所以第二年我就乖乖的了。
即神就责备我啊！即
系责备我啦！
你逃咗一年嘅税啊！即系唔系好多钱啦，几百蚊啦，可能系。
你买这么多东西？
唔系，你如果一千蚊，你嘅税额系 20% 就二百蚊噶啦嘛，系嘛？即系我应该冇买多过一千蚊以上嘅嘢。咁啊，咁所以到，所以我睇翻咧，呢、這个第二次，即系呢个又系第一次要俾呢种税。我是压过政府的。
所以回想头一次这个报税的时候，我是骗了政府的。
啊，所以要跟大家分享啊。
跟大家分享。
不是成日都成功的。
也不是每次能成功的。
都很多时候会软弱的。
很多时候人会软弱的。
但是我很认同这个仆人。
但我也蛮认同这个仆人的。
好少嘢啫，是吧？
很少的事情嘛。
我们是很容易在很少嘢上面呢一疏忽。就冇跟咗神嘅价值、神嘅道德去做嘢。
我们有时候在一些小事上就会疏忽了神的道德观。
OK, 所以呢个系喺呢一段经文我哋可以学到嘅提醒我哋嘅。
这是我们最近的经文可以提醒我们的。
我哋嘅贪心可以好少，但系可以影响我哋嘅在神嘅仆人。
我们贪心的东西可能很小，但是影响我们怎么做神的仆人。
啊，咁呢度提到嗰个贪心同讲大话吓，好普遍啦，我哋好容易都知道啊，这个圣经认为唔啱嘅。
我们刚才提到了两项，贪心跟撒谎，这个很简单，圣经我们应该找到的。
咁但系圣经有好多嘅道德标准噶嘛，系咪？
但圣经里好像有很多道德标准啊。
咁我哋点样知道？神的道德标准呢，
那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神的道德标准呢？
所以我想花少少时间呢，来跟大家讲一些简单的原则。
今天用简单讲一些原则。
啊，所以不是 很完全的，但是希望给大家有少少概念。
不是完全，但是最少有一些概念。
啊，我们很直觉的回答就是怎么知道，是根据圣经啦，是吧？
我们简单的想，哎，根据圣经不是就很清楚吗？
啊，咁呢个说话就听起上嚟睇上好简单啊！
这句话听上去看上来好像很简单。
但圣经咁厚噶嘛？
但圣经有这么厚，
记载咗好多嘢噶嘛？
记了那么多，
咁系咪佢所有记载嗰啲嘢都系神嘅一个道德嘅标准要我哋跟嘅咧？咁
是不是每一句话都是神的标准要我们要跟的呢？
今日我哋好明显啦，即系牧师或者咩都冇叫你哋跟做晒圣经里边讲每一个嘅所谓命令噶，系嘛？
我想没有一个牧师叫你圣经每一个命令你都要跟的。
啊，即系有啲系应该有嘅，系标准嚟嘅，对我嚟讲，有啲唔系嘅。
有些的确是标准，有一些不一定。
咁我哋会唔会好混乱呢？
那我们会不会混乱呢？
特别俾人哋问起上嚟嘅时候。
特别人家问你的话，
我哋自己读圣经会唔会可以睇得到应该有咩嘅立场呢？咁
我们自己读圣经有没有立场呢？
啊，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咧喺呢方面可以有多啲嘅认识咧，就唔需要事事单单靠牧师啊、神学家咁帮你决定啊。
希望大家今后可以比较容易决定，不一定要根据某个神学家怎么说。
亦都希望大家唔好因为 呢样嘢咧就惊咗，唔敢去传福音，吓惊人哋问喎，问嗰个问题又唔识答。
也希望你不会因为这种事情就不敢传福音，因为人家问你的话，你不知道怎么回答。
所以我会分享两个嘅基本嘅原则。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两个基本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就是圣经里面需要好有清楚教导的呢，才可以成为我们基督徒，才能够成为我们基督徒的道德标准的。
第一，在圣经里面有清楚的教导。
那问题是什么叫清楚呢？
什么叫清楚？
对他来说清楚，对我不清楚。
对他可能清楚，对我不一定清楚啊。
那我用简单讲，就是两个的方面去支持怎样叫清楚呢？那
么简单说，怎么叫清楚？
就是圣经里面有直接的教导的经文，所以论述性啊。
就圣经有直接的论述教导性的经文。
经文说你要这样或者你应该这样。
经文说你要怎么样或者你不要怎么样。
而不是单单根据那些记载事情那些经文，所以叙述性的经文。
我不单是讲故事那样的经文，
那些你可以来参考，但不可以成为一个很决定性的。
那些可以做参考，但不能做决定性。
举个简单的例，圣经讲到初期教会的信徒是凡物公用的。
举个例子吧，圣经里面初期的教徒有凡物公用这样的记载。
今天有些教会都鼓吹这件事，我们要学初期教会凡物公用，你是我的我的我的。
今天还是有某一些教会还是凡物公用，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他们根据是有叙述性的经文，是有的，《使徒行传》二章那里是说他们当初初信主那班人是凡物公用的。
《使徒行传》二章的确有记载，在初期有些人在一处凡物公用。
啊，但是记载他们当中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但只是记载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事，
但圣经里面是没有直接教导我们信徒一定要这样做。
但圣经没有直接的教导我们信徒都要这样做。
那圣经有教什么？
圣经怎么讲呢？
圣经有教呢，我们要彼此相顾。
圣经叫我们彼此相顾
啊，好像腓立比书啊，那里说个人呢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
腓立比书也叫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但是怎样顾呢，就没有硬性规定你一定要凡物公用，将你那些东西分给人用。
但是没有很硬邦邦的说你的东西一定要分给人，没有这样说。
咁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原则啦，清楚是直接教导才是清楚，记载一些事不算是清楚。
所以直接的教导是很清楚的，一些故事并没有这样讲。
另外一个所谓清楚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是怎么说呢？
就是圣经里面有一致性的教导。
圣经有一致性的教导。
不可以只能靠一道经文。
不能只靠一处的经文，
应该有多处的经文都是这样教的，一致这样教，那样东西就清楚了。
应该有多处圣经都这样教的，那就很清楚。
我举一个例子，就可能最近大家看新闻都会有看到啊，女人可不可以教会讲道啊，做牧师啊，这个题目啊。
举一个例吧，最近大家可能会看见女性能不能在教会里讲道呢，做当牧师呢。
今天我不是在这里想跟他讨论这个问题。
今天我不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
或者是说当这个问题走出来的时候呢，就有人就说啊，圣经有讲的，有直接教导不许女人讲道，提摩太前书。
有人就提出哎，圣经明讲的，提摩太前书说 女性不可以讲道。
这个是不容许的经文。
这是不允许的经文。
咁但如果我哋好好读圣经咧，我哋发觉有啲经文系容许的。
但是我们仔细读圣经，有的地方是允许的。
作者系同一个，都系保罗。
还是同一个作者，是保罗。
哥林多前书嗰度话，如果有女人喺度祈祷或者讲到嘅时候咧，佢就要蒙头咁。
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如果女人讲道或者祈祷的时候，应该蒙头。
嗱，咁我即唔讲呢个蒙唔蒙头啦，至少呢样嘢俾我哋睇到。保罗是说在哥林多那里可以女人去讲道，是吧？
先不讲蒙不蒙头这件事，但是起码在哥林多教会，保罗说有的时候是可以的。
提摩太前书那里对以弗所，提摩太讲，以弗所教会就不许女人讲道。
但是对以弗所的教会呢，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是不许女人讲道。
咁所以即系话提摩太前书嗰句经文啊，不许女人讲道，好似好直接教导，但系唔系一个普遍嘅原则，系有一个地方性、处境性嘅一句一个命令嚟嘅。
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不许女人讲道，虽然很直接，但是好像是地区性的一个教导。
咁所以我哋就唔需要将佢当为一个普遍嘅道德标准，话啊，今日我哋一定都无论咩情况底下都唔准有姊妹去讲道。
所以我们不一定拿这个说，这是最高的原则，怎无论如何不能让女性讲道。
咁所以大家清楚啦，即系我提一提，原来你唔可以只睇一次经文嘅，有要睇一个一次性嘅教导。
所以这个希望大家清楚。不是光看一处经文，而是整本圣经，看看有没有一致性的。
第二个原则呢，就可能复杂啲。
第二个原则可能比较复杂。
就係话成本旧约里面有好多好似係命令，係咪啲律法。咁有好多弟兄姊妹会同我讲，喂，即我哋应该守啲律法啦。
旧约圣经里面好像有许多的律法，很多的规矩，那弟兄姐妹就问我，到底我们要不要守那一些呢？
所以第二个原则就是究竟旧约这些的条文啊、律例啊等等跟我们新约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旧约那么多的条文律例跟我们新约的教徒有什么关系？
那些条文究竟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当为道德的标准呢？
那些条文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当为道德的标准？
咁因为呢个比较复杂问题，所以我会稍微提就系有三类嘅旧约嗰啲嘅律例。
所以这个比较复杂，我把它分成三类吧。
第一类咧就系一啲明显新约信徒咧唔需要守嘅旧约嘅律例。
第一种呢是很明显说新约的信徒不用守的旧约的规矩。
就系头先我哋读经喺哥罗西书嗰两节嘅经文啦。
好像刚才我们念过哥罗西书那两节经文，
就有好多呢啲嘅饮食啊、节期，甚至安息日啊，都系唔系我哋基督徒需要去遵守嘅嘢嚟嘅。
就是有一些规矩，包括一些节日、安息日在内，我们新约的信徒不需要特别注意的。
因为保罗话呢啲咧系影嚟嘅。
保罗说那些是个影子，
那个实体呢是耶稣基督，
实体是耶稣基督。
那就是说呢，这些东西的作用呢，其实是要让人去认识耶稣基督所要做的事。
所以那些是叫后来的人认识耶稣基督。
旧约的时候神要以色列人去守，
在旧约的时候神叫百姓守的，
等以色列人透过守嗰啲诫命咧，能够知道话原来神佢嘅属性系咁嘅，佢要拯救人系有啲咁样样嘅考虑、咁嘅条件嘅。
就接着那些神教导旧约的百姓要怎么样守这个，才知道神的教导是怎么，神的属性怎么样。
所以到耶稣基督嚟嘅时候，大家就睇到啦，原来耶稣身上所做嗰啲嘢咧。就是满足晒呢啲律法要求嗰啲嘅条件啦。
耶稣来了以后，大家就知道了，耶稣来了就应验了所有这些条件。
所以我哋新约基督徒就唔需要再守嗰啲条文啦。
咁新约的基督徒不需要受那些条文的。
所以我哋只需要认识到原来耶稣基督身上系满足晒嗰啲嘢。
我们只要知道在耶稣的身上已经满足了那些。
咁圣经喺新约特别有提，譬如献祭好多嘅条例，我哋今日唔会做啦，今日我哋唔会杀啲牲畜嚟献祭。
比方就有许多有关于献祭的，我们今天很少人去拿个牲畜来这里宰了。
因为旧约献祭啲条例咧，就系预表到耶稣佢为咗罪人去献上自己嘛。
因为旧约这个献祭是预表耶稣为了罪人献上自己。
咁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献上咗自己啦。
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献上自己了，
因为我们今天不用再献祭了，
所以我们今天不用再献祭了。
但是呢，圣经也有说的，我们可以献活祭，
但圣经也有这样的讲法，我们可以献活祭，
将自己嚟献上，
把自己献上。
啊，就罗马书十二章嗰度，大家可能好熟嘅嗰句经文。
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这样说的。
咁、所以呢个系一个新约嘅时候，将个祭系从献牲畜变咗做献上自己啊嘅一个嘅转型啊。
所以这个献祭，那个就从献牲畜到献上自己。转了个形了。
第二类呢，就是新约的信徒要守旧约律法的正义。
第二点呢，新约的信徒要守旧约圣经的经义。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第三段经文。
刚才我们念第三段的经文。
耶稣是重新将旧约里面的一些经文呢，是汇合来讲，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同埋呢要爱人如己。
耶稣讲过，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神，还要爱人如己。
如果大家想知道呢度喺旧约边度出嚟咧，就系《申命记》六章五节系讲爱神，《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系讲爱人如己嘅。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翻去睇翻。
大家可以回去再看这两处在圣经哪里讲的。
耶稣话呢系律法嘅总纲。
耶稣说这是律法的总纲。
即是说呢，旧约的律法那个的正义啊，即是将个浓缩浓缩最重要的东西呢，就是爱神爱人。但很多时候忘记了第三个爱己啊。
所以在律法上面有这个最经义的，有爱神爱人，还有爱己。
要爱人如己嘛。
要爱人如己，那么
你不知道爱自己，你咪爱错人啦，系嘛？
你如果你不知道爱自己的话，你就搞乱了。
即系旧约有好多律例咧，话如果你做呢样嘢咧，你系死梗嘅吓。即系如果你要活咧，你唔好做呢样嘢。咁你又要为己唔好去做咯。
所以旧约有的时候说你不能这样做，有惩罚的。那你是爱自己才会注意啊。
咁所以这个是旧约所有的律法有带出那个精神，要爱神爱人爱自己，这样东西就是在我们新约里面呢，都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道德价值来的。
所以旧约律法的精义，爱神爱人爱自己，在新约还是有的。
举到另一个例子，就是耶稣登山宝训，他不是提过我来到要成全律法的。
还有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我要成全律法。
然后他提过说，你不要以为杀人才被审判，你嬲人都会被审判，是吧？
他提到不但是杀人不可以做啊，恨人也不对啊。
那这两个关系不就是一个律法讲外面行动杀人，和讲心里面那个态度或者有个正义那个关系咯。
也就讲到外表杀人，里面还有心里面的态度。
所以我们不单只要守不要杀人，我们更紧要的要去守埋爱神爱人爱己这个的原则，就不会恨人。
所以我们不单是因为要注意到这个，不要爱神爱人，不可以去恨人。
好，今天最后第三点。
第三点
就是有些东西是旧约那里有教，新约又有教。
有一些呢，旧约教的新约也教了。
所以那样东西很明显是我们应该要有的道德的标准来的。
那是 很容易知道，那些我们应该是我们的道德标准。
举一个今天很流行的话题，同性恋行为。
今天很流行的话题就是同性恋。
咁喺舊約呢，就好明顯有喺利未記度至少有兩處經文呢，就係話唔好有同性戀嘅呢種行為。
最少在舊約利未記有兩處清楚地講不可以有同性戀的行為。
咁有啲人就呢個係舊約嗰啲律法啫，我哋今日基督徒唔需要守嘅，咁係咪呢？
有啲人說那是舊約，咁新約的不需要管這些。
咁所以我哋要睇下新約有冇經文係講呢樣嘢啦。
新约有没有经文也是讲这些的？
今日新约咧，起码有三处经文咧，就讲到这个同性恋呢样嘢系神所唔喜悦，唔能够诚实神嘅国嘅。
所以新约里面最少有三处是讲到这是不可以的，不合乎神的国的。
所以我哋话认为同性恋系一样神定下嘅道德嘅标准，系唔应该做嘅嘢。呢、这个就系无论喺旧约或者新约，都成立的标准来的。
所以 同性恋是违反了不论旧约新约的一些条件。
OK， 那所以我们就做一个很简单的结论，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我们作为主的管家，我们就要坚持按住主的道德标准来到去行事。
我们做主的管家，我们要坚持跟着主的道德观来做事。
今天分享到的有不要贪心，不要讲大话。
今天分享两样，就是不可以贪心，不要撒谎。
然后作为主的管家呢，我们要去继续不断的要去知道怎样在圣经里面认识到神的道德标准。
我们作为主的管家，我们要知道如何在圣经里面清楚看见他的道德标准。
咁提到嗰个两个基本原则，就是圣经有好清楚教导嘅。
有两个基本的原则，很清楚教导的。
然后第二个咧就系旧约同新约嗰个关系，就系旧约圣经嗰啲嘅规条等等咧，需要喺新约会重新再肯定嘅教导，咁我哋就可以接受嗰啲旧约嘅标准。
有一些旧约的标准，新约里面有清楚也讲的。那我们就知道了。
那我们很简单，最后给大家一丝的反思啊。
最后简单让大家反思。
你现在在你要管理的事情上面，无论是学业、事业啊、钱啊、家庭，有没有坚守神的道德标准呢？
你在目前面对的事情，无论学业、事业、金钱、家庭等等，你有没有坚守神的道德标准呢？
特别是从一些最简单亦都是我们最容易会有的问题，就是贪心和讲大话上面。
特别是两个我很容易遇到的，就是贪财跟撒谎。
那你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困难呢？你的困难是在认识什么是神的道德标准上面呢，定是困难在很难去坚持跟着去做呢？
那如果你有困难的话，你的困难是怎么样知道认识神的标准，还是能守住神的标准呢？
所以这个就鼓励大家好好参加团契的聚会生活，跟其他的团友一起去学习了。
所以这个我们要鼓励大家参加团契一起学习，
彼此来到去勉励怎样去坚持守住神的道德标准，
彼此勉励，彼此想办法守着神的标准。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不断去认识圣经里面教导的道德标准，以及学习怎样去用到一些新的道德处境。
我们也要用神的标准来看一些新的事物，
譬如有些是圣经时代冇嘅，好似生物工程咁，嗰时都冇呢个工程。今日有呢个工程，究竟圣经有冇咩原则系我哋可以用佢嚟到作为一个标准嘅咧？
新的东西，比方说生物工程，圣经里面那个时代没有的，那么今天怎么看呢？
所以呢个系我哋去继续可以不断去学习嘅一个嘅课题。
那是大家可以不断学习的课题了。
我们也做一个的结束祈祷。
我们做个结束的祈祷。
亲爱天父，多谢你。
亲爱天父，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的话打开就有亮光。
因为你的话打开就有亮光。
虽然我们知道你在你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听你的心意。
虽然我们知道你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你的心意。
但很多时候虽然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没有那种的坚持要去听你的话。
但是有时候我们虽然知道，但是没有坚持。
求你怜悯，
求你怜悯。
圣灵时时提醒我们，
圣灵提醒我们，
让我们忠于你作为我们的主人，
希望让我们可以忠于你就是我们的主人，
来到听你的话，
来听你的话，
不会违反你自己的意愿，
不会违反你的意愿，
也都不会违反你的道德标准，
不会违反你的道德标准。
我们这样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